成功的天国企业系列十一，本篇感谢神国杂志蒙允刊载，文爱杰弗 Jeff Hearn 翻译，林宇，音频微牧之歌为不方便阅读的家人提供。成功的天国企业系列十一，成功要聆听神说话。我们如何将天国带入在地上经营的企业？在上篇文章《成功的天国企业系列》时，讨论了执行天国任务时，领受神圣智慧、聪明、知识的重要性，因此能得知该做什么、何时做、如何做。本期文章中，让我们来看看神如何向人启示这些讯息。相较于非基督徒竞争者，基督徒企业主拥有的天国优势便是神圣的启示。若是在所有的决定上跟随圣灵带领，我们怎可能不在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上成功？长期于在浮在尘中挣扎，其实是没有按着主耶稣带领来做决定的迹象。遗憾的是，我们以和非基督徒同样的方式做决定，还妄想会有更好的结果。那么，如何知道神的带领？他用哪些方式说话，以致你我能分辨他何时说话，如何说话？期盼借由本期文章，学习圣灵与我们内在的灵和魂如何交流互动，好得到从主来的启示，领受成功所需要的智慧、聪明、知识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神如何向人传达他的智慧与聪明。以属灵的耳聆听神声音。难以听见神说话，或许你用错耳朵了。神是灵，他对我们说话主要是通过灵人。如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所说，人是具有灵、魂、体三者合一的个体，有灵、有魂，包括心智、意念、情绪，且活在躯体中。然而，掌控世界的势力蒙蔽了尚未重生、属肉体之人的心与灵。当人还处于堕落状态时，良知或说灵人像是被铁烙了，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所述。由于灵人鲁钝，就算神在说话，我们依然惯于依赖自己的感官来得到启示，也就是以自然耳朵来聆听神的声音。重生之后，圣灵住进我们的灵人，透过灵人来对魂说话。既然属灵耳朵迟钝已久，因此还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来学习听见灵人对自己说话。因此，从神领受启示的主要管道是圣灵，人的灵，人的魂。为了确保能听见圣灵说话，我们的灵需要柔软谦卑。新译本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提醒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，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，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，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。人的灵领受启示后，属于魂的心智，其中的理解能力与灵一起运作，好得到聪明且经历知识。以下是叫常见神对人说话，向灵人启示的方法。透过神的话听见神说话。每个人都想向神求智慧，遗憾的是唯有少数愿意花时间从他已经在圣经里启示的心意里寻究。这听来挺讽刺的，毕竟神的话语不仅是他对人说话最平常的方式，也是我们领受他启示心意最可靠的途径。我极力推荐每位基督徒企业主使用任何一种每日读经工具。圣经都是圣灵所启示，每天读会让原本愚鲁的灵敏锐聆听神在写下的话，也就是他的道其中发出的声音。这也让我们更容易听见神透过其他管道向人说的话。当面对难题和困境时，神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即是透过一个 Rhema 的字。 Rhema 就是以弗所书六章所说圣灵的宝剑，能苏醒人心，建造信心。当神从经文里以 Rhema 说话时，某个字句好似加了粗黑体，特别显著，甚至像是神把我们的脸拉向圣经，要把经节看个清楚。这也就是从神的话来领受神说话。 我们若不读圣经，岂不错过了神的这个声音？百德通常在周间会固定休假一天，以便花上几个小时独处，读圣经，领受从神而来的 Rhema 启示，按他的心意管理企业。在那天的开始，他写下希望从神得到答复的问题和顾虑。就在读神的道时，神对他说话，回答了百德的问题及顾虑。这是神对他说话的主要方式。不到七年，公司从负债数十万成长到上亿营收的大企业。若是知道如何聆听，且愿意花时间聆听，神也要对你我说话。良知，我们内在见证的声音。人的重生其实是灵人得以复苏，成为新造的人，且有圣灵内住灵里。当灵人听见圣灵的声音传达给魂，这样的沟通通常不是经由言语，而是一种感觉或触动。当心里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在灵里有个等一下，小心的拦阻，此时会感到不安，甚至还可能严重到想呕吐。纵使不明白原因，你就是觉得哪里不妥当。反过来说，有时你会有很好的感觉，心里对某些事情或想法感到平安。当这样的感觉出现，就是你有这个事情或想法是从神而来的内在见证。这种灵人的声音，也就是内在见证，我称之为领会。我经常明白某些事情，却不知道怎么知道。别人问起，只能答复，我就是知道。此外，还要行在神圣的爱与平安里。疲惫、发怒、焦躁、懊恼时，要对灵人的声音格外警觉，给自己充分的时间冷静下来，好好休息，容许神让你看见他的视角。当处于平静的状态，行走于他的爱中，才可以信任从灵人领受的启示。科林与西蒙的公司不断扩张，需要更大的空间，但是目前租用的地方合约尚未到期。现在有个机会用难以置信的好价钱买到一栋受损坏需要整修的建筑。两人在做了该做能做的调查和评估，并与代祷者迫切祷告后，得到神要他们买下这栋建筑的内在见证。夫妻俩热切地想尽快推进这个计划，竟忘记代祷者预言性的提醒，在付定金签约前先跟房东谈过，且要找律师看看目前的租约。科林与西蒙得到资金便签约了，过程从头到尾似乎都有神的印记，让他俩确认没听错神的声音。成交后开始大规模的整修，预计在三个月便可进驻新地点。他们发了封信通知现在的房东，年底前会搬出来。若说这笔交易有神的许可，那他可能没让房东知道这回事，因为房东很快就提醒科林与西蒙，租约还有三年才到期，要搬可以，需要很快把余下的租金付清。经过许多祷告，代祷者给了两人预言性的指示，谦卑诚恳地请求房东解除合约，协商合理的解约金，也要让他知道买下另一栋建筑是神所给的好机会。然而他们根本没能与房东见面，因为双方律师很快介入，而律师强烈建议科林与西蒙必须停止所有与房东的沟通。代祷者从神领受了一个明确具体的解约金数字，却和两边律师提出的数字相距甚远。经过几个月的来回交涉，花了昂贵的律师费，双方终于达成协议。这笔金额只和神所启示的数字相差$2,500。科林与西蒙买下这栋建筑是神的计划吗？或许，他们的确从内在见证领受了智慧，不过疏忽了还要安静寻求聪明，看看神要他们如何以彰显基督的样式解除现有合约。他们急于行动，结果反倒是几个月焦急的等待与额外的支出，这些都不在神的计划内。原本是见证神美好与信实的机会， 如今这位房东很可能对他们和他们所信的神留下负面印象。神赐智慧，让我们比竞争者更有智慧，他赐聪明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执行与何时执行。神会在恰当的时机，以恰当的方式帮助我们成功。操之过急或犹豫延迟，就难以执行神的计划。科林与西蒙没有寻求聪明，让他们付上代价，且错失在房东面前为基督做见证的机会。梦是启示，而非梦话。不是所有的梦都是从神而来。神启示的梦会比一般的梦更鲜明，印象更深刻，还可能重复出现。梦可由心生，也可来自我们的灵人。梦会受圣灵影响，或被其他的灵干扰。另外一重挑战，可能梦境中某些部分出于神，某些部分则是出于自己的魂，让人难以分辨哪部分来自何者。通常梦境是象征性，不能按表象解释。其实圣灵是解梦最好的指引，为所做的梦祷告，让圣灵告诉我们梦的意义，并长期记录梦境和圣灵给予的解释。我们自己是仅次于圣灵最好的解梦人。梦中出现一艘小船，解梦的书籍里能够提供很多可能的解释，然而更重要的是，这艘船对自己意味着什么？若是圣灵没有特殊启示，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梦境。有些人在床边摆着笔记本或录音机，好记下所做的梦。最好是一清醒就把梦写下来，尤其是之后可能倒头又睡着了，可能还做别的梦，而两个梦似乎自相矛盾，难以解释。迪牧经营油漆公司，主要客户是商业建筑。做这一行难有利润，因为需要和其他，例如木工、水电、排水管道、水泥、内墙等等行业合作。承包商会要求等工程其他部分做得差不多了，才能开始油漆。如果别的工人损坏漆好的墙，还得自掏腰包修补。在这一行，要预估利润率是不可能的，生意总是有赚有赔。还好，神多年来赐给迪牧不寻常的智慧，妥善管理好又大又难以预测的工程。很多次靠着神所赐的智慧，让原本会赔钱的项目最后能有利润。其中一次，神在梦境中向他启示。迪牧已经投标一个整修学校的大型工程，由他的团队来执行，他自己则前往别州完成另一项工作。从一开始，整个项目就出现各样问题，包括不同部门时间表难以协调，承包商经验不足等等。原本只需要6周就可完成，做了4个月，离竣工却还遥遥无期。迪牧祈求智慧，看如何能在最短时间内完工。建筑师要求的是高品质的油漆，但是很难用喷枪来上漆，因为喷枪头常堵住，需要常常清洗。就算喷出油漆，还时不时会出现凝块，需要抹平。基于这些考量，大多数油漆工人会选择以滚筒上漆而放弃喷枪。这样一来，更费时费工，减少利润。迪牧做了个梦，看见另一种喷枪头和他惯用的不一样，同时也看见把喷漆用的压缩机压力调低，知道这是出于神，便尝试各种不同的喷枪头和压力设定，终于找到一套系统，能迅速、平整、流畅地上漆，省时省力，大大提升效率。迪牧不仅在这个工程得到小额利润，之后因着成本降低，让他在投标其他工程时占了优势。这是神启示的梦，而非自己的白日梦。先知性的预言。先知性的预言是圣灵透过另一个人对我们说话，目的在于建造、劝勉、安慰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受召要追求属灵恩赐，求其是先知性的预言。 所有先知性的言语涵盖三个基本要素：启示、解释、应用。人听见圣灵的信息，此为启示。无论我们多么有恩赐，都只能看见有限的一部分，知道一部分，预言一部分。没有谁能正确无误地听见圣灵的启示。就算具先知恩赐的人得到正确的预言启示，解释预言时还是有可能出错。得启示的人常常已经解释了神所赐的话，且解释得正确。既然神是要对我们说话，他知道使用什么语言来让我们明白。若是他要透过别人传递信息，就算领受预言的人觉得没有道理，他会知道如何让我们理解。当我们的解释与领受预言的人不同时，接受我们自己的，把他们的先放一边，继续祷告寻求。如何应用预言，则是另一个常出现错误之处。继续向神求智慧，好得以正确应用。更希望的是，从主领受预言的人已经向神求得智慧，才把解释和应用一并给我们。几乎不然，我们还是要自己向神求。我建议基督徒企业领袖们周围要有具先知恩赐的人，尤其是带导团队谨慎地领受解释预言并正确应用。德磊经营一家小型软件开发公司，拥有办公室里所有 IT 器材，例如 PBX 专用交换机、伺服器、路由器。他雇用合约工艾文来架设、配置、维护这些器材，艾文则按所用的时间与材料收取服务费。到了一个地步，德磊觉得艾文的请款账单有问题。再没有架设任何新器材，没有改变任何设置的月份，收费怎么如此之高？两人争论了月余，还是没有结论。一个周六，德磊接到多通电话，说公司的伺服器宕机，客户的电邮发不出，收不到，无法登录。几番调查后发现伺服器不见了，是艾文从公司搬走了。德磊不想报警，且希望开发软件的工作不受干扰，于是他和艾文达成协议，如果他能很快归还伺服器，德磊愿意付清款单大部分的金额。他立即开了支票，以快递寄给艾文，等着伺服器物归原主。接下来德磊天天追问伺服器到底何时能归还，艾文却总是有理由为何当天无法送达。来来回回三天之后，德雷转而寻求我的祷告建议。他还在叙述事情始末，我已经有了内在见证，并在心里看见艾文卖掉伺服器来付账单的影像。当艾文继续支吾搪塞，他以我得到的启示跟他对质，才承认已经卖了伺服器，根本无法归还。双方最终达成和解，没有走上法庭。德雷可是学了教训，往后他在聘用或商谈业务前，会特别为应征工作的人和商业伙伴祷告，向神求所需的智慧，好好管理公司，保护各种资源。神如何对你说话？如何确认所听见的声音出于主耶稣？想要更多认识关于神向人说话的方式，包括异象、开路与关门、内在声音，请参考成功的天国企业。下篇文章中，让我们来探讨属灵征战。基督徒处在天国与黑暗国度不断交锋的战场上，并受召在这场超大型战斗中成为勇士。